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好特别啦，系星期日，但系都系我哋中国人过年嘅年初三，所以开始讲道之前，同大家拜一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啦！亦都系今年我哋知道系我哋系送鼠迎牛啦，牛嘅象征喺中国人嘅生肖系象征系勤力啦，忠诚啦，同埋系一个好好嘅温和嘅一个嘅喺种田人里边一个好嘅动物，咁啊，祝愿大家今年都系有主嘅平安，同埋健健康康，大家齐齐整整。咁样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一齐做个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日系嚟到你嘅殿里边，无论我哋喺家中参加，或者我哋嚟到呢度，我哋都系一同嘅敬拜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又进入一个中国人嘅新嘅年度，就系过年。俾我哋时时都记得，从岁首至年终，你嘅恩典都同我哋同在。经历过去一年，我哋虽然有疫症，但系感谢神，俾我哋见到呢个曙光，就系我哋开始有疫苗，当中我哋会有，亦都有一啲已经得到接种。求你带领我哋，真系可以好快出咗呢个疫症嘅阴霾，亦都帮助我哋嘅心灵系能够朝向你，知道你系我哋唯一嘅盼望。嚟到你嘅圣日。嚟到一齐敬拜你，俾我哋用心灵诚实喺你嘅面前恭敬等候你嘅话语，让你嘅仆人将你嘅话语完完整整讲出嚟。求你嘅圣灵带领我哋，以致到我哋嘅敬拜完全符合你嘅心意。我哋嘅诗歌，我哋嘅各方面都系得到你嘅保守。将下边时间系恭敬交上，祈祷奉主名求，阿门。今日咧虽然系过年啦。但因為我哋係講緊《使徒行傳》咧，我哋都係繼續跟住嗰個書卷嚟講落去。我哋今日嘅題目咧，聖靈降臨啦，係《使徒行傳》第二章1到21節經文比較長咧，我就唔會全部咁樣讀出嚟。但我一間講到相關嘅部分，都有啲經文咧，大家會見到嘅。咁樣開始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我哋其實2000年前聖靈已經降臨噶啦。今日我哋仲要再讲呢个题目咧，咁梗系因为佢好重要啦。让我哋用啲时间嚟到睇翻当时圣灵降临嘅时候，门徒系点样预备，点样等候喺度等，然之后圣灵降临。不过我又想互相提醒咧，因为我哋学习圣灵嘅知识，当然比使徒同埋门徒多啦。当日嘅门徒佢哋只系熟习旧约啦，譬如摩西五经，佢哋都系犹太人。或者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关于圣灵，所以我鼓励大家暂时将你已经学习到无论主日学各方面圣经关于圣灵的知识都可以暂时放低。我们回到使徒的时代，就按住使徒认识圣灵来到等候圣灵降临，一起来到学习这个圣灵的降临。记得当耶稣基督他是在升天之前就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然后又说不多几日你们都要受圣灵，即是说圣灵是会降临的，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但是时间呢只是知道是应该会很快，几时呢不是很准确的，但是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等候，所以等呢就是个主题，我们看了这个幻灯片，这里是不是其实等这件事呢对于我们来讲人生呢一点都不新鲜了。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哋做小朋友啦嚇，我哋有時候想出街玩啦，就梗係要問個媽媽啦。通常媽媽就係咁答嘅，起碼我媽媽就咁答啦。等陣間先啦，等我做埋啲嘢先啦咁樣。有時候話你做完功課未啊？等你做埋啲功課先出去玩啦咁樣。咁我梗係等啦，因為都仲有個盼望嘛，係咪？知道我有得玩。咁呢個就係小朋友等嘅心態，佢哋一定會願意等嘅。大人如果講等候講等咧，就有啲唔同啦。我哋會諗得仔細一啲，係咪？我哋就會話為咗咩事情要等候咧？等幾耐咧？值唔值得等候咧？我哋就會諗得好仔細。當然講翻聖靈降臨係一件重要嘅事，對於我哋信耶穌嘅人嚟講，並且耶穌基督吩咐啲使徒一定係好重要，就應該等同埋值得等啦。咁我哋一齊翻去睇下聖靈降臨嘅時候嘅景象咧。第一陣間我哋去睇下。咁開始之前咧， 我们看这个景象之前，我们看看这些门徒他们如何认识这个圣灵的。当然他们从旧约那里的学习，犹太人都认识圣灵。在创造的时候，譬如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的灵就是指到圣灵了。运行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搅动这样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祂有慈爱有恩典，祂都是满有力量的。神的能力就在搅动那些水面，让没有生气死气沉沉的水气呢就变成了有生气。于是乎就将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地面孕育出今日的有生命和美好的世界出来了。当然在旧约的时期，犹太人有读到一些关于圣灵其他的降临。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不是降临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反而就是一些特别的人才会圣灵降临的。譬如有些君王，有些先知，有些祭司，我们读到旧约的历史书就会看到了，是不是？或者这个先知书。举个例，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是很出名的先知，大家都读过了，他们都有圣灵同在的。记得以利亚就靠圣灵的同在去对抗450个巴力，将他们打败。以利沙呢又靠圣灵同在医治了阿兰王的元帅乃曼的大麻风。以西结先知更加被称为有圣灵的先知，书中七次提到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不单止差遣他、使用他、管理他，还将他举起移到去带到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另外有些特别的人呢，他们帮神做事工的时候，譬如建会幕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1章提到神呼召比撒列去为他作工，去建这个会幕，去敬拜他，神的灵就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去做这个会幕。那在耶稣的时期呢，去到新约了，我们就知道圣灵都是也在那里，更加明显了。就在施洗约翰的时候，母亲的腹中已经被圣灵充满，耶稣自己他是圣灵感孕，在玛利亚那里童贞女，到他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有记载，是不是？耶稣基督对门徒有很仔细圣灵的教导，就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出来。譬如16章8-11节那里提到圣灵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世人知罪和认罪悔改，要审判这个人。约翰福音14章16-17节又提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4章17节，意思就是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圣灵都会进入他的内心，住在他那里，不再离开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有圣灵同我们经常同在了。简单来讲，如果比较下旧约和新约怎样讲论这个圣灵，一个简单的图表，就是第一，旧约的时候圣灵只是个别降临在某些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新约就不是了，是普遍的。第二点，它降临在以色列哪些人的身上呢？就有些特别的，譬如说先知、君王、祭司或者为神作工的人。新约就不是了，普遍进入每一个信耶稣得到救恩的人的生命当中，你和我都有的。第三，就是旧约的圣灵，我们知道有时神的灵会离开那个人的，譬如君王，我们记得扫罗王因为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最后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但是新约的圣灵入到我们的心中就不会离开的了，长期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宝贝的地方。好了，那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呢，圣灵降临了。首先我要讲个时间和地点啦。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五旬节呢，就是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呢50日啦，是不是？时间呢就是自初，根据考证自初大概早上的9点钟，地点就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五旬节呢就是犹太教或者犹太人啦三个重要的节日之一。他们的犹太人呢，如果虔诚的犹太人呢，就要尽力呢 回到耶路撒冷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敬拜，在那里敬拜上帝。而这个节日呢，也是定了在初熟节之后的七个七天，就是收割小麦的日子。譬如在旧约那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都有记载，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然后从这个安息日次日，他们计满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五十日，这个就是五旬节了，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的记载，有一定特定的方式来到献祭。这里我们详细就不去讲了，大家要旧约那里查考回。另外一个他们守节的意义呢，就是纪念神在西乃山赐了 Torah， 就是这个神的律法给摩西，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律法和摩西五经，是吧？所以他们在守节的时候，不单单纪念神敬拜神，也都再重新一次诵读神的律法，摩西的颁布的律法。所以他们无上，无论他们在哪个地方，他们尽可能都要回去耶路撒冷那里来到守节，来到去敬拜神的，是很重要。那你看今天呢，这个是今天的景象，不是当日见到，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一起来到敬拜的，他们又要读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那些的。好了，看回这个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呢，我们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都跟门徒说你们要受圣灵。所以圣灵其实在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临之前呢，这么大件事呢，圣灵已经同在了。因为耶稣基督说门徒要受圣灵。但是为什么这里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灵降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开展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降临也都是传福音，神的话语要传遍这个各个地方。所以这个降临是一件大事，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大事。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灵的降临。好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呢，第一样东西是听到的。你看圣经的记载，是不是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是先听到有大响声的，从天上来的，可能是譬如啦，轰一声很大声，即我是讲譬如而已，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像有一阵大风吹过。那我想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呢？你要记得他们在屋里面聚集，十二个使徒和加上可能一百二十个门徒，他们日都在这里聚集，是等候圣灵的降临，一起祈祷聚集。那这个大声音呢，就吸引附近的人了，从天上那个大响声。因为在下一次的我们的讲道呢，叶牧师呢就会提到彼得的讲福音呢，很多人听哦。那我相信圣灵降临一个重要的意义呢，这里就是开启了这个新的时代呢，也都是让很多人知道神的同在，用这个大声音等几千人来到这个屋的附近听彼得的讲道，那么福音才可以传出去，是吧？所以这个大响声呢，第一证明神的同在，圣灵降临；第二要造就这个讲论神的福音，让彼得可以向很多人讲福音，很多人来听；第二就是看见，听到大响声之后呢，就有现象，有景象见到了，就是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这里说的是舌头如火焰，是不是真的有火呢？是没有的，是如火焰，不是真的有火。记得旧约，大家都记得当摩西见到耶和华神的时候，在荆棘那里，荆棘都好像是着火的，是好像着火，不是真的着火。因为那里说荆棘没有被火烧尽，没有烧到的。当时神的显现在荆棘当中亦都是如火的来到出现。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神显现的方式，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在荆棘那里，在新约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如火 的火焰的舌头出现，这个是神的一 个降临的一个景象来的。这些这么奇特的景象呢，就变成又听见又看见了，加在一起了，就是讲门徒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那他们讲什么？ 就是讲说神的大作为，神的大能，这是圣经的记载。他们附近来的人聚集很多，大概数起上来，如果你看圣经下去，我应该比较图大家看，有15个国家和地方的，就很复杂的。那我尝试用这个图呢，又给大家看看，就是呢，或者未看这个图之前，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些地方虽然很多，15个地方国家，这些地方的语言或者某种语言，其实都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覆盖了15个国家地方，我应该会看的了，就是代表当时犹太人的世界。因为这些聚集回来的人，记得他们要来守节，去到这个耶路撒冷那里，五旬节，他们在外面回来，然后来到过这个五旬节，那就代表当时散失在世界各地有困境的犹太人回来了。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圣灵在那里降临，福音要在耶路撒冷开始。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过，在这个使徒行传1:8，要啲门徒呢，就是由呢个耶路撒冷啦，犹太全地啦，撒玛利亚啦，全福音传到地极。其实就是1:8喺呢度就应验咗啦。犹太人喺世界各地返嚟呢度守节，福音就由犹太人开始一路传出去。咁点样传出去啊？就是呢个地图啦。嗱，好似比较乱少少啦，但系呢，我呢就尝试呢就用呢个简单嘅解释俾你睇啦。我已经尽量方便大家呢，将它用圆圈画起上来的了，就是有7个地区的，根据经文9节、10节、11节，那么就简单讲给大家听。第一那里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就是在个图的右手边来的，个一字那里我圈住了，那里包括有帕提亚、马代、以兰，这些都是可能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沦陷了之后，亡了国之后，有些人就散失了，就离开了，去到这些地方那里居住。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离开的。那你想象一下，被迫由犹太的地方散失走了的地方，生活是比较困难，比较艰难的，是不是？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第二就是北边的了，就是 Mesopotamia， 就是米索波大米的地方。其实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就是写着个二字的地方，中间的二字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的地方。第三就是回去中间的中心点，就是耶路撒冷那里，中间那里耶路撒冷，包括犹太的地方，大家很熟悉的。第四就想回去北边，写着个四字那里，就是在图的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包括有加帕多、本都、佛吕加、庞菲利亚这些地方，其实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地方，西边亚洲最尽头的地方，那这就是第四个地区。第五呢，我们就去回南边一点，那个图下低那里写着个五字那里，就是今天非洲的埃及和古利奈的吕比亚，就是北非洲那里。你记得有些使徒都传福音传到那里，是不是将福音带到那里。然后第六呢，就是去到当时最远的地方，我们在图的左边，就是罗马和甲里底，就是希腊的一个岛聚，即是今天的意大利和希腊的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你回到中心点中间那里看，其实罗马是离开当时耶路撒冷是最远的。换句话说，我们后来看到使徒行传和各个保罗的书信，当保罗传福音传到罗马的时候，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差不多去到最尽头的了，他们就去到那里，是一个他就完成了耶稣基督1:8讲那个的使命。我讲保罗将福音传到当时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罗马了，最远的地方了。但这个有它的意义的。最后就是第七，就是阿拉伯，就是回去图的右手边下低那粒图那里， Arabia， 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所以不是单单一个地图，一些地方名好像没什么意义，其实就是应验了1:8，要由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这样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起点，圣灵就揭示了，打开了这个序幕了。咁呢个就系嗰个重要性啦。咁睇嗰啲人嘅反应咯。我哋就讲圣灵降临嘅时候，一般人嘅反应，同埋啲门徒嘅反应。一般人嘅反应咧，其实系讲紧呢啲大批围住嗰间屋，听到大响声，见到有景象嘅人， 又聽到別國語言的這些主要猶太人，他們回了鄉下來到這裡，就見到這個場面了。那你有時又要想一下呢，這個場面就有點像我們中國人回鄉下，一會我再講這個比喻的。他們最初的反應是怎樣，就是他們都很驚訝，比較負面一些的，就是六至八節、十二、十三節。第六節那裡提到他們納悶，什麼叫納悶呢？就是覺得莫名其妙了。这个新译本，或者另外一译本就是不知所措，这件事太过突然了，有这样的巨响声，跟着有舌头如火焰，又听到人家讲他们讲的话，是吗？那那个稀奇呢，在另外一节就见到出来了。第七节觉得很惊讶很稀奇，或者很猜疑。第十二节，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做一个比喻，大家就会明白。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都是移民了外國，所謂華僑，就好像猶太人去了外面。如果我們回到鄉下，無論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哪裡，我們回到那裡來到探親，就好像他們去守節，我們參加一些宗族的大聚會，忽然間聽到我們的鄉里講英文，我們美國回去全部講英文，或者有些東南亞回去的華僑聽到他講越南話，聽到他講印尼話、菲律賓話，是不是覺得很稀奇呢？很不可思議呢？這些是我們的鄉里來的，那就明白當時這班猶太人的心情，覺得很奇怪，甚至不可以相信，是不是？那這個背景呢，就是他們產生了這種的疑惑、不信，這些是加利利人，他們沒理由講到這些東西的，是不是？並且他們都覺得加利利人呢，知識水平是一般的。我們知道加利利人呢，那裡是一個湖，一般的平民百姓住在那裡，多數是打魚的，看到彼得和幾個使徒都是打魚背景，是不是？耶穌呼召他的時候放低了打魚就跟隨他，他們最主要就是講他們自己的希伯來話，即是猶太話，或者是當時流行的亞蘭文，當時的地方為什麼會講到英文呢？為什麼會講到猶太話呢？即是我講的比喻，是不是？就是他們在外國回去的猶太人，他們當地的說話，譬如講希臘話，是不是？譬如講這個在這個當時的西邊的地方各種的說話，是不是？是很奇怪，是不可以相信這個。其實就代表著神要將這個福音是傳到去普世，這個是一個起點，是不是？我們知道聖靈降臨就揭開了這個的序幕，是很重要的事件來的。當然這些不信的人呢，最重的說話我覺得就是第十三節了，他們讥笑，讥笑即是說有一種的嘲笑、讥諷的意思，是很負面的。他們怎樣說呢？這班使徒說起別國的說話，這麼多奇怪的現象出現，是新酒灌滿了，說他們亂這麼說話，是喝醉酒，覺得他們是喝醉酒，就好像以前先知批評哈拿一樣，是負面的，說他們是憑外表沒有了解到這個真相。但是其實呢，背後呢有一個很正面的意義，我們要帶出來，就是彼得和其他門徒啦，特別顯出彼得他生命的改變。那我們怎樣來到看到彼得的生命改變呢？第一就是聖經這裡講到他站起來，和十一個使徒一起站起來，是不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來的。那首先他就解釋，我們不是喝醉酒啊，其實因為當時是過緊猶太人的重要節日，就是五旬節，並且是日頭的早上，他們是不可能喝醉酒的，是不是？這麼重要的節日，這個解釋是不合理的。然後彼得呢就簡單講這個約珥書和今天的景象其實是有些關係的。他說他引約珥書，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轎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那什麼叫凡有血氣的呢？其實就是指這些兒女、少年人、仆人、使女。如果你看聖經看下去，這個約珥書的預言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去到二章二十一節，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實彼得的宣講，他先揭示了聖靈降臨的意義，就是開始了這個新約的時代。這個預言的部分應驗，就是神要讓這班願意尋求神的人 追求主名的人，去认他的人，就会得救了。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要记住二十一节，就是这班愿意听道听神的话的人就会得救。至于另外一些东西提到那个约珥书的另外一些景象，如果你看圣经，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没有出现到的，是不是？我们知道当时只是末世的开始，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回来，这些的其他的景象慢慢才会出现的，当时没有出现到的。最重要就是这班人要听神的话语，听神的福音，要去悔改，这个圣灵降临一个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那我有一些的反思呢，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其实这个还有一点正我都留了补充回，就是当彼得站起身讲道的时候，其实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都是圣灵降临改变他的，圣灵的临在。你要记得当时彼得是在五旬节之前，耶稣基督他是被钉之前曾经是被捉拿，是不是？那一晚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班人就接受不到耶稣基督，但是彼得都经历过一段软弱的时间，他自己，所以他应该会很体会到那班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意思。他们就是在那种状态，就是不可能的，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呢？这样虽然他们听到别国的语言，但他都是很难接受。但是彼得的改变呢，就是从很软弱的三次不认主，包括有个侍女问他，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都说我不认识的。一个普通人问他，他都不够胆承认，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被捉拿，就快要被审问。他变到现在站出来，是不是？他和十一个使徒站出来，他成为了最重要的使徒，就开始去讲道。下一次呢，阿尔牧师就会详细跟大家讲他讲道的内容了。那这个就是神的福音，他能够站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昔日五十日之前，大概他不认主，他觉得可能 很惊慌，很羞愧，一个被罗马政府定罪定死刑的人挂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很羞愧的事，他不敢认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今天他能够站出来在众人面前去证明这个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就是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降临，相信他一定做不到，是不是？所以他本来都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是靠圣灵呢，就有这个大的改变。所以这一切呢，令到我有一些反思跟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合一聚集在一处。你看经文呢，这里呢，我看这章先，就是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一句说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含义很丰富。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他们很合一，然后有三样东西是凸显他们很合一的。第一就是所有的人，就是指的门徒。第二就是聚集，英文圣经就是 together， 他们聚集在一起。第三在一处，就是 in one plac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就是英文的圣经。中文圣经这里看到他们合一这个的表现呢，就是所有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不是分散的，不是在自己家那里祈祷的，也都不 是只有两三个回来。那你记得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要补选马提亚呢，就看到那个重要的意义了。今次门徒聚集呢，不是十一个，也都是指到十二个，连一个都没有缺少到，就要补选了马提亚在先，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临。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合一的重要性，所有的使徒门徒齐集，齐齐整整，一同聚会，一同祈祷，来到等候圣灵降临。对于今天我们教会的合一呢，我觉得有重要的意义的，让大家可以反思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时时都是齐集？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一起，然后在一处，譬如在教会上一起祷告，一同做事，一同等候圣灵的带领呢？我们今天都是要做这个合一。 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的，是吧？其实这个的合一呢，由一章开始呢就已经见到的了。咁我睇返一章嘅时候，有几段嘅经文，同埋二章开始呢，都证明佢哋係好合一㗎。譬如耶稣和他们，就係指十二使徒啦，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呢个就係一章四节。使徒行传开始嘅时候，就睇到啲门徒係齐心㗎，係齐齐整整㗎。然之后一章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唔单单十二使徒喎，有120个门徒都聚集。二章一节正话睇咗啦，我哋跳咗唔读啦，就系门徒聚集啦。然之后二章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嚟高声说，12个使徒一齐企起身。想象下，如果我哋教会有10个执事啦，一齐出现一啲重要嘅节日、重要嘅聚会，站起身，嗰种嘅齐齐整整，嗰种嘅合一，系一种好大嘅群体嘅力量，系咪？一个都不缺少，连补选的马提亚都来了。好，第二个我自己的领袖呢，反思就是神拣选一些没用的人去做见证。其实当时我们看回这班加利利的人，我以前都讲过了，圣灵降临之前，耶稣基督被捉拿钉十字架，他们曾经软弱到全部回家，是不是？是一班我们觉得好像很没什么用的人来的，他们呢就是都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一种的合一最初，但是现在来到这里，他们就愿意走在一起。这班没用的人神是使用的。我们只是提过，就是他们曾经是很失败，是没用，但是这些卑微的人神都要使用。他们是加利利的人，没有学识，没有才干，好像乡下佬那样，但是神却喜欢他们。他们很卑微。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这么多的会友，我自己都会问，有时我们生活上有很多挑战，有时我们会有些意见，有时我们不能够同心，好像在神面前都是没什么用，是吧？神会不会拣选我们，要我们去传福音呢？就好像当我拣选十二使徒那样呢？我觉得会的。神不是计较我们的不能够，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没用。你看回彼得就是啦，他三次不认主，这班打鱼的门徒没什么知识的，并且有些就争上位、争位置、争排名。譬如雅各和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大家路加福音就见到了，大家是不是？这班加利利人是不被世人来到看重的，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愿意，他们愿意被神使用。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回应，就站出来了。所以看到神的大能，不是他们能够，是主能够。今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同样都会被神使用的。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会友都是回应圣灵说，我们是愿意的，我们就被神使用去传福音了。第三点就是常作准备。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耶稣就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景象来的，突然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一个天上的响声，是不是就是讲了？咁呢個忽然呢，其實喺好多準備之後出現嘅喎。因為第一章一路鋪排啲使徒門徒點樣聚集，係咪？佢哋天天去聚會同埋禱告，去到第二章佢哋又齊齊整整喺間屋嗰度嚟到一齊禱告。所以我就睇到一個主題，就係常作準備。之前佢哋唔明白㗎，佢哋仲覺得耶穌基督希望耶穌基督幫佢哋復國啊，記唔記得？佢哋以為耶穌基督就係君王尼賽亞幫他們復國，但耶穌基督糾正他們，他說不是，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所以知道的，我現在來是要拯救世人，是要成為一個付上代價的羔羊。使徒行傳一章六至七節，不是要復國啊。所以彼得就明白這個意思，在這個彼得前書三章十五節，他就知道要常作準備。故此我們今天覺得我們都是要常作準備，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我们为神服侍、为神作工都会遇到困难的，我们会觉得有些难处啊，我们 是突破不到的，但我们仍然要等候圣灵，坚守这个岗位，给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能够突破这 些困难的地方。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我们心中是愿意等候圣灵，圣灵来带领我们。 有時候傳福音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軟弱，就是傳極都好像傳不到，是不是？究竟這個朋友會不會信呢？那個朋友會不會信呢？或者我們的親人覺得都很困難傳福音給他們，是不是？究竟我們要不要繼續為他祈禱呢？我們要不要繼續關心他呢？我們千祈就不要停下來，我們要常作準備，因為聖靈隨時隨地，就好像當日這個聖靈降臨的時候帶領3000個人信耶穌，下一次的講道會提到，我們只要時時準備預備將福音將我們的見證跟人家說，聖靈就會帶領人信耶穌，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應該做的部分。好了，第四點，我講到聖靈充滿，我覺得最重要這裡就是因為聖靈降臨，就是聖靈充滿了這些的十二使徒和很多在場的人，然後讓他們有改變，是不是？我覺得聖靈充滿最重要就是生命的改變。生命的改變令我想起這本書的作者 Holy Sexuality and the Gospel。 其實這個作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在大概六七年前，袁佑軒 Christopher Yun 他媽媽來過我們教會做過一些見證。我們知道 Christopher Yun 的背景，那裡詳細我不提了，他媽媽怎樣為他來到禱告，怎樣那些我不講了，但我只是想提一提他有什麼的改變，都是聖靈的帶引的。他的背景我們知道，他就是1993年回到家跟父母說，當時讀牙科學院一年班，都相當不錯，是不是？他告訴父母我是同性戀者。之後那七年他父母就經歷很多傷痛，特別是媽媽，是不是為他禱告，袁佑軒就越跌越低，由同性戀者變成吸毒者，變成販毒者，最後被判坐監有六年的，他入了去監那裡。但在監那裡他就改變了，因為他見到牆上高寫了一些字，如果你很無聊就讀一讀耶利米書29:11，這件事很神奇的，他就願意去找本聖經回來讀了這節聖經之後，他就知道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他就很快就信了耶穌，知道神對他仍然有計劃，雖然他當時已經一無所有，人生的最低點。他改變之後，我就強調他四方面的改變跟大家分享，我相信都是聖靈的充滿帶領他的。第一就是戒毒，你記得他是同性戀者，很快就吸入即染了這個毒癮。在坐監的時候戒毒就最容易了，是不是？他經過3個月，因為沒有毒品吸食嘛，就戒了毒咯，這很簡單，當然都有聖靈的幫助。但第二呢，比較困難的呢，他自己在他那個被訪問的時候講到，最難的是擺脫同性戀。他說，我覺得同性戀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沒有同性戀那種的溫暖，我人生就會很悲慘。他說，我覺得同性戀就好像飲食那麼自然，對於我來說我怎能夠不飲不食呢？這樣他最初的狀態是這樣的。但是他久而久之，因為坐監實在沒有這些的機會，也都不可以有同性戀，他就慢慢就聖靈帶領他反思，為什麼我過了這麼久很多個月我都沒有事的，我沒有同性戀的行為，我沒有變成很混亂，好像發了癲一樣，沒有會不會其實禁欲按照神的教導去做都不是那麼不可能，都不是那麼困難的事呢？聖靈帶領他由那一點開始回轉頭追求聖潔，追求神在這方面的教導。第三個改變呢，就是他成為了傳道人，慢慢他就知道神呼召他要成為一個傳道人，要做傳道人在監獄那裡談何容易，是不是？第一件事呢，就是一個奇蹟，他想報讀這個神學院，但是坐緊監，怎樣去呢？是不是？咁佢坐咗監冇幾耐呢，第二年呢，法院縮短佢個坐監嘅年期喎，由6年減做3年，減咗一半，呢個一個神蹟嚟㗎，係咪？咁佢都好想去讀神學，就要申請，申請讀神學就要3個嘅 reference， 係咪？推薦書，佢竟然揾到3個推薦書喎，一個就係喺監獄嘅牧師啊，一個就係監獄嘅獄卒喎，一個就係隔離倉嘅朋友。我覺得這件事都很神奇，他就被慕迪神學院收了他，慢慢長話短說他讀完了這個神學，然後最近呢他還拿了 PhD， 啊，这个 PhD 就很特别的，他的博士学位就在伯特利神学院拿的，他的学习重点就是人的性取向和这个性的方面的观念，还有性洁这一件事，这个是他博士的研究方向。但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同性恋者，是不是神很奇妙呢？第四点我提到他的改变就是回到起点。什么叫回到起点呢？他竟然呢最近这几年呢就回去同性恋的范畴，不过他跟开头完全不同了，他是做同性恋的工作，就是写了那本书左边那个 Holy Sexuality and the Gospel。 他从圣经的角度来到告诉大家，同性恋是不对的，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在性这件事上高要是清清洁洁按住神的心意，我们要是能够守住这个忠贞，要能够按神的心意来到去做的。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改变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带引，他经过这个荒唐的岁月，混乱的同性恋关系，吸毒、贩毒、坐监，他不会变成今天的境界。所以我觉得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最重要就是生命的改变。袁又轩就是这个例子了。好了，去到结语呢，我有一些的一两点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二千年前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吩咐门徒等候，圣灵就降临了。我们知道圣灵已经降临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圣灵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些什么要学习呢？除了好像正话我们重新温习圣灵降临的各种的详细和那个意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跟从圣灵的带引，圣灵有没有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心中的了，但是圣灵的功能有人福音提了很多了，譬如劝勉、安慰、认识神的话和认罪，最重要就是带引我们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时时都被圣灵带引我们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跟教会和人相处，人际关系，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前途，种种是不是圣灵带领的呢？定义说我们坚持自己的意思，圣灵虽然在我们心中，但是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我们是不听圣灵的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灵就好像未降临在我们心中了。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圣灵怎样带引我们。上星期招风传道在中联合崇拜提到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瓦器，主是宝贝，他讲哥林多书，我们这个瓦器有没有压制了主的宝贝呢？令到这个工作不能够呈现出来呢？今天让我们学习圣灵的时候，都要明白我们就好像这个瓦器，圣灵就是那个宝贝，我们会不会压制了圣灵的声音，时时都提醒我们，但我当听不到，我们或左或右，我们要偏行己路，我们是都要这样做，是都要这样决定呢？我们要多些祷告去寻求圣灵，以致我们不会阻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年的主题就是传福音，我都要回归回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使徒行传最重要传福音作见证这个主题。盼望大家都会在传福音这件事上高多些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一同去服侍神，将福音传出去，为主来做见证。这里有一两段经文呢，都是彼此鼓励。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提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就是保罗去提醒提摩太，传道就是指传福音，得时不得时就是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要传福音的。另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果我们不去传道，不去传福音，人家怎样听到福音呢？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就听不到福音了，他们就不能够信了，是吧？所以我们真的出去传福音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回归回这个很重要的章节，今年我们就时时都会提到这一节的了，就是使徒行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经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时时将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果效跟着他的带引，能够按照圣灵来做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看到彼得由软弱变成刚强，站出来为主做见证，又好像正话讲袁又轩在最终打滚多年，他都能够摆脱同性恋，摆脱吸毒，摆脱贩毒，最后圣灵带领他成为神的一个仆人，能够写一本书去教导去改变同性恋的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都是一些普通的人，甚至乎是圣经这里讲到一些卑微的加利利人，我们都是没什么用的在神的眼中，但是神都会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去看回圣灵的降临。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划时代一件大事，由那天开始圣灵就是当每一个人愿意信主的时候，就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亦都是开启了全福音的那个大使命，亦都回应了一章八节耶稣基督的吩咐，和好像一个预言一样，就是说这些福音透过使徒就要由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十二使徒的果效，经过他们冒死，经过他们的牺牲，代代相传福音，真的传遍了世界大多数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未听到福音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如果我们知道还有些未信主的，我们真的要努力建立关系，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能够回应到圣灵的大人，圣灵给我们去怎样去服侍主。更重要的，当圣灵内住我们心中，我们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有2000年，圣灵随时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或左或右，我们怎样做决定，怎样去跟人相处，怎样服侍，都任由圣灵带引。我们就将我们的自我来放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这样守洁心清来跟随你，跟随圣灵。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上面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名求，阿门。